主内的弟兄姊妹，在基督里向你们格外的问候。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传讲上帝宝贵的圣言。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今天我们主恩座教会有网络的直播，因为在美国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之后，我们确确实实不管是社会上还是教会中大规模的群体性的活动我们都有所约束。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想，也许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我们众人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就可以聚集在我们主恩座教会这容纳300人到500人的教堂中我们自由的聆听上帝的圣言。好像我们是因为有着美国宪法所保障的几百年来甚至上千年来来自欧洲的，当然是来自上帝的宗教信仰、宗教敬拜的自由。我们也常常为那些受迫害不能够自由的敬拜的教会祷告，希望他们靠着主的恩典也能够享受宗教的自由。但是今天我想，哪怕此时此刻，哪怕我们在美利坚合众国能享受宗教敬拜公共聚集的自由，因着瘟疫的缘故，我们也不能够有整个教会的大规模的公共的什么聚集。所以弟兄姊妹，哪怕我们有法律所保障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不能够保障我们真正自由的相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帮助，包括我们的自由，对，最终都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唯独他是我们的帮助，唯独他是我们的依靠，唯独他是我们自由的终极的真正的完全的保障。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教理问答和解经的讲道，请大家看到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23问我读问题，然后我们一同读答案。23问，堕落使人类处于什么状况之中？回答：堕落使人类处于罪恶和愁苦的状况之中。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在目前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在中国大陆、在全球甚至在美国肆虐的时候，我们处于各种各样的担心忧虑愁烦之中。所以说我们都看到这个愁苦，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的思考这个愁苦的根源，愁苦的根本到底何在呢？是因着罪恶，因着国家的罪恶，国要攻打国因着民族的罪恶民要攻打民因着政党的罪恶因着暴君的罪恶因着苦力的罪恶。但是说一千道一万，都是因着人的什么罪恶。所以说在目前瘟疫泛滥，给我们造成各种愁苦，甚至死亡的阴影也笼罩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更深的思考罪恶在人性之中根深蒂固的影响罪恶在人性之中所发挥的那种瘟疫一般的毒害和危险性。所以当讲到世界上各种问题的时候圣经中我们宝贵的清教徒所凸显的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中，并没有把人类这个愁苦的状况归之于某个国家归之于某个阶级归之于某个政党，归之于某个家庭，而是归之于这个堕落所造成的每个人心中都有罪性的残余。哪怕我们信主的人也是什么如此，罪恶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地狱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如果我们不小心不防范， 不消除人性人心中所残余的所固有的那种罪恶，那种地狱的阴影。不管我们有再好的家族背景，再好的政党政治，再好的宪政法治，这个罪本身都能够吞噬每个人的灵魂身体。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五章的十二节，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这酒乳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罪又是从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有瘟疫造成的各样的愁苦，就是我们人人都惧怕死亡啊，人人都惧怕瘟疫所带来的那种感染，那种致命的什么危害性。甚至当讲到死亡的时候，不是一百个人死了啊，不是一千个人死了啊，不是一万个人死了，那是一百个一个人死了，那是一千个一个人死了，那是一万个一个人什么死了。所以我们看的不是抽象的集体的数字，我们看到每个人啊都面对着瘟疫的威胁，每个人都面对着死亡的阴影。那这一个人的罪，终极而言，包括大家都为大家讲的堕落，这儿不是指国家的堕落、政党的堕落、民族的堕落、教会的堕落、社会的堕落，当然这些方面也都存在，但是这个堕落的特质和本质，那是指亚当一人的堕落。所以在圣经上讲到，罪就从一人，也就是亚当，进入了世界，而这个死又是从罪人来的，从罪来的。但是弟兄姊妹，非常好的消息是，在第十五节说，这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以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而今天我们无法就此更细的展开，这儿这个堕落，这儿这个犯罪，这儿这个死亡是只从亚当一个人带来的。但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赖恩得救，因信成义，在上帝的恩典中得蒙保守，也都是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一个人为我们所做成的救赎之膏。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的堕落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何等大的影响，同时耶稣基督一个人的救赎又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盼望。这就说明我们每一个，不管是我们在座的还是我们在线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所以唯愿我们更多的在基督里认识到堕落是从亚当一个人而来罪恶是从一个人而来，死亡是从一个人而来，瘟疫是从一个人开始瘟疫的约束、瘟疫的防治，也要从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要尽自己的责任，尽自己的本分，不光要心态上要谦卑，要祷告，要认罪，要寻求上帝的恩典，包括我们在衣食住行上，甚至洗手上、握手上都要爱人如己，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好，我们教理问答的时间就到这里。在今天的解经讲道中，我们继续回到罗马书第十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在著名的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到十八节，或者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上帝的灵默示使徒保罗写下这样的经文：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逢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讲，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传道与差遣这个主题来分解这段经文当然这段圣经非常精粹含义非常丰富哪怕我们用一讲、两讲、三讲十讲的内容也不能够一一细的分解但是求主开恩使我们能够明白使我们能够传讲今天我们当传讲的信息。在今天的传讲中，我们从序言部分讲到传道的时候，我们会讲到有人传，传道之人，我们讲到文传，文字事工中国人向来比较注重文字，文艺斋道。然后第三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灵传圣灵来亲自的教导我们。所以目前的时代，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圣灵的时代因为耶稣求父，父就赐下圣灵圣灵降临的世界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在传道方面，第一，传道的根由是什么为什么牧师要传道呢？为什么上帝要设立牧职呢这儿我们看到有上帝自己的差遣。第二个方面，在传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最大的挑战像先知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弟兄姊妹，上帝要用传道的方式来解决世界的问题，这在人看来是非议什么所思。那人喜欢的是用金钱，人喜欢的是用暴力人喜欢的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上帝要用传讲真理的方式来使万邦幸福，万国归顺神的方法在人眼中是看为愚拙的。第三个方面，传道的果效，到底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其实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中，甚至给罗马人写信的时候，他的心中反复挣扎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给外邦人传道，但是保罗本身是犹太人那外邦人，那就是罗马人所代表的外邦人，就会问保罗一个问题，你还给我们传道，你们犹太人就不信，你还让我们信。所以保罗在传道中，他需要辩道，需要护教的是，犹太人的不信就能够废掉上帝的信吗？所以犹太人为何不信呢？以色列人为何不信呢？到底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到底是肉身的、民族的、国家的，还是上帝的选民呢？
那所以保罗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来说，凡以色列人都会得救的，凡以色列人都会信的，那就是真正的上父上帝所拣选，耶稣基督所救赎，圣灵也开他心窍的，这个真正的不是民族的，不是血缘的，不是国家的，不是政治的，不是经商的，不是金融的，不是文化的以色列人，那真正属灵的以色列人，他们必会什么得救的。全体弟兄姊妹就看到，不管是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甚至到第十章、十一章，那保罗心中苦苦挣扎，靠着圣灵的恩典要破解，要解释的一个问题，到底何为真以色列人？到底以色列人的不信和以色列人的信指向谁？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传道的国效上，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人归向上帝，没有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会信靠圣经中的真理，甚至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传讲能够使人的心灵有个人归向上帝，而由太爱今生今世转向即可什么慕义。最后我们在劝勉部分会和大家一同祷告，一同分享。我们在瘟疫时期，甚至在城市国家宣告紧急状态下，我们要省察上帝对自己的呼召。那很多人说，上帝没有呼召我传道，我呼召你传道是其次的，上帝有没有呼召你认罪悔改？哪怕就是传道人，上帝给他最根本的呼召，那是一个生命的呼召。这个生命的呼召就是在上帝面前不断的认罪悔改，同时把自己认罪悔改的经历，然后从认罪悔改的经历中所领受的上帝的大恩大爱和真理的信息，然后传讲出去，这样才是传讲一个生命什么之道。如果传道人自己本身没有认罪悔改的经历，那不是传道，那是希特勒的那是斯大林的，那是各种各样的极权主义者意识形态的信徒们所进行的宣传就像我蒙召传道我有一个政府部门做官的一个朋友他就特别的劝我说，志勇，你传道这么认真干什么？传道传道关键是让别人信，你自己不要信。我说这是你宣传部门的策略一定要让别人信，但是自己什么不信。所以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贝尔就明明的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什么真理。所以戈贝尔本身知道是谎言的，他不会信谎言的，但是他宣传的时候他希望达到宣传的效果，就是谎言重复一千遍，你看我领导宣传，我进行宣传，我进行操纵，我进行洗脑，多么有效，让人家把谎言就当做什么真理，甚至让人家把谎言当做真理，为之生，为之什么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从我们自己生命的悔改更多的从用我们的生命本身传讲悔改之道。但是当你真正认真思考的时候，你哪怕是有悔改的生命，哪怕你传讲悔改的信息，也不要自高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这个自夸说，哎呀，我有悔改的经历，我传讲悔改的信息，我肯定能够建立大教会，我肯定能够带领很多人信主。你千千万万不要这样什么讲，不要这样意味。哪怕耶稣基督是由圣灵充满的，哪怕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但是很多人不信耶稣，很多人最终也把耶稣基督钉上了什么十字架。所以传道人，我们是传神的道的，传神的信息的，我们不是传讲的自己的经历，我们不是传讲的自己的信心，我们并绝对不能够高举在侍奉中上帝给我们的一些果子，上帝给我们的一些经历，上帝给我们的一些成就，这些方面都要归荣耀给上帝什么本身。所以传道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靠着主的恩典，不同程度不同程度的参与真道的传讲，我们不仅要有自己要有悔改的生命，不仅自己要有悔改的经历， 并且在我们悔改的经历、悔改的生命、悔改的传讲中，我们也要不断的汲取什么悔改。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传道、传道的时候，我称之为圣道三全，就是上帝神圣的真道，主要通过三个方式，第一个方式是人传，挪亚当初传义道，挪亚传义道的时候没有摩西五经，也没有旧约圣经，也没有新约圣经。当先知以赛亚传道的时候，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那个时候有了律法书，但是还没有先知书，更没有新约圣经。所以我们看到人传啊，其实反倒在于文传什么之先。真正的传道人先是领受上帝的信息，然后成为上帝话语的什么出口，然后他领受了上帝的信息，成为上帝话语的出口，他用他的一生去传道，他不光用口头来传讲，上帝的灵还感动他，保守他，把他所领受的信息笔之什么御书。所以摩西不光用口头宣讲，摩西也写下了摩西五经，而以赛亚不仅口头宣讲，以赛亚也写下了以赛亚书，保罗不仅口头宣讲，也写下了此时我们正在阅读的著名的罗马书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忽略了上帝使用的传道之人，哪怕是有了圣经，哪怕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学益，都是有益的。那上帝使用文字，上帝本身就是一个写书的上帝。那圣经中我们最早出现的写作，那上帝亲自用手指把十条诫命刻在什么石板上。哎，上帝就用文字啊，上帝刻在石板上。我们知道古老的文字啊，首先不是写在纸上的，也不是写在牛皮卷、羊皮卷、蒲草纸上的，最古老的文字都是写在什么石头上的，写在泥板上的，我们中国人又写在鬼的刻上甲骨文，或者是刻在什么主板上的。所以最早用的文字传讲的媒体都是石头，都是泥板，都是主板，然后慢慢有一定的纸张的什么出现。但是无论如何，文传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容易望文生义，你容易死记硬背，容易圣经讲的是字句叫人什么死。本来这些文字，使徒约翰说单记这些事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望文生义不好，咬文嚼字也不好，我们不去借着这些文字认识这些符号背后所表证的、所记录的那些事件和真理，以及这个事件和这个真理所指向的上帝什么本身，这样我们就拘泥于文字，拘泥于文本什么本身，这就是文字叫人什么死的。所以上帝虽然吃下不管是石板不管是蒲草纸牛皮卷甚至是纸张，但是上帝还是不断的用人传来使圣经的信息本身成为一个活泼的传讲。第三个方面当然是灵传，灵传是上帝的圣灵动工。灵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或者说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知道先知成为上帝话语的出口的时候，圣经说上帝的灵临到他，或者以赛亚书上讲的说耶和华用他的灵什么膏抹我，是我传福音给什么谦卑的人。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圣灵动工，圣经本身都是圣灵所什么默示的。第三个方面，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通过人传讲上帝的圣言，通过文字传讲上帝的圣言，然后圣灵又在我们心中什么做工，赐给我们光照。这个时候人的传讲，这个时候文字的传讲，就变成了上帝活泼的什么圣言。这个时候你就成了你心中的经历，就上帝的话语解开 发出亮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什么光的。所以在人传方面、文传方面、灵传方面啊，有两段著名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8-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啊，今天我们福音派啊，常常又成为 Biblist 是什么呢？圣经崇拜派啊，或者是自记主义，怎么样呢？哎，我们认为这样，我们高举圣经，圣经都是无谬的啊，圣经都是不可能有谬误的，圣经都是充足的，圣经都是清晰的，圣经就在关于我们救赎和生活的基本要道方面是完备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圣经本身也提醒我们要按正义什么分解啊，如果我们不学不问，强解圣经，甚至自取什么灭亡的。所以我们既要注重圣经正传、圣经文本，我们也要重视上帝借着大公教会、借着先圣先贤啊、历代的圣灵的什么光照，这些方面都是甚至什么又甚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主恩主教会，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改革宗的神学长老制的教会，那就是说明我们不是个人的感动、个人的梦想，那我们在讲台上所传讲的啊，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圣经默示、教会正传代代什么相续的。我们不是说王志友牧师或者另外一个牧师，哎，我有感动，我有亮光，就像我们在门前挖个坑，那就我们就觉得好像是大张大海，不是的。我们你不管你挖的坑再大，一个人的领受有限，一代人的领受有限，一个教会的领受什么有限。当我们回到圣经，当我们告白使徒信经，当我们告白学习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我们就和我信圣灵、我信圣尔公之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通。我们在真理的领受上，我们在真理的传讲中，就进入上帝所保守的大江什么大河，绵绵什么流长的，这是非常啊重要的。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也讲到说，没有上帝的灵啊，就不知道上帝的事，但是我们确确实实有上帝的圣灵啊，让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传道上，我就给大家讲到上帝使用传道之人啊，上帝使用文字的施工，但是不管是传道之人还是文字本身，都不过是器皿啊，都不过是工具啊，唯独圣灵动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得其灵意，我们真正才能够得其精意，别人所传讲的话、字句上所说的话，才能够成为上帝在你心灵中诉说的创造救赎成全的故事。上帝的故事成为别人的故事，最终也成为你自己的什么故事。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10章14节到15节，使徒保罗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所以在罗马书的第10章13节就宣告，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在瘟疫的时期，在艰难困苦的时期，在灾难的时期，到底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呢？我们就看到这次武汉瘟疫期间啊，有若干个人，他们从高高的大楼上往下成捆成捆的百元一张的大钞货币往下扔，为什么呢？这么多的金钱连一张病床都买不到，你买到的病床当时也没有检验的什么工具啊，你买到的检验啊武汉肺炎的工具也没有根本性治疗的什么药物啊，你找到了似乎治疗的药物，但是连给你药物的医生都传染都死亡了，你对这个药物的治愈的可能性又有多大的可能性呢？啊，所以就若干几个人绝望，就把自己的百元大钞一捆一捆的散开扔落在地上，飘落在什么，在空中。所以最终在涉及生老病死的问题上，我们还是要求告主啊，我们的家庭需要求告主，国家城市都需要求告主。所以今天也是啊，美国所宣告的啊，3月15号国家祷告日。 啊，美国这个国家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美国人伟大，不是因为美国总统伟大，不是因为美国宪法的三权分立伟大，而是因为 God bless America, one nation under God, 而是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伟大的上帝。当我们高举这位伟大的上帝的时候，上帝也赐给我们恩典，上帝也赐给我们亮光，哪怕我们贫穷，哪怕我们有病，但是上帝的粪土中提拔什么贫穷人，使他们与王子什么同坐。所以弟兄姊妹，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越是要求告耶和华，越是要求告耶稣基督的名。但是接下来很大的问题是，然而人未曾信他，你怎能求告他呢？而未曾听见他，你又怎能信他呢？那没有传道的，你又怎能听见呢？而若是没有逢差遣，谁又敢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弟兄姊妹，这儿讲的是非一所思，脚中何其佳美，我们说是臭脚，这个脚有什么美的，脚中有什么佳美的？关键不是脚本身，关键不是脚中本身，关键是这个脚中啊所代表的，他们是传递上帝的佳音啊，公义的佳音，医治的佳音啊，赦免的佳音，和解的，复兴的什么佳音。所以他们发挥的这个功能，使他们在上帝面前，上帝看他们为美，人面前人也看他们为什么为美。所以这个地方就说他们的脚松何等佳美。但是无论如何E.F. Scott 啊，斯科特这个人，他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说，这个死啊，这两节经文看起来好像是保罗讲着讲着偏题了，但是其实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保罗为什么给罗马人写罗马书？保罗给罗马人写罗马书，不是说客观的啊，中立的、冷静的分享一些事实，分享一些道理。那保罗给罗马教会写罗马书啊，不仅是为了传讲真道，更是希望罗马教会在真理上和保罗什么同工的。所以刚才就解释说，他在此处揭露了他给罗马教会写信的目的。他当时打算前往罗马啊，从罗马开展一个新的事工，他需要当地基督徒与他配搭。和弟兄姊妹，此处我无法深刻的展开啊。今天我们盛行的是要看教会的需要，但是我们很难看真理的需要。我们想请一个传道人来满足教会的需要，那么我们很难有教会来根据上帝的引领，我们如何在真理上配搭，甚至如何与传道人与保罗所领受的真理的信息配搭，然后我们如何一同在真理中什么同工，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但是无论如何，我就给大家理到这个步骤啊。第一步，要有逢差遣去传道的。那弟兄姊妹，差遣传道至关重要啊。今天教会中常常有假先知、假教师、假牧师、假教会，那为什么呢？第一，没有上帝的差遣；第二，没有教会的差遣。哪怕是以赛亚，上帝差遣的，教会也差遣的，以色列当时就是一个教会；哪怕是保罗、巴拿巴，他是安提阿教会为他们按手什么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华人教会中也有很多很多的自由传道人啊，上帝差派我，上帝怎么差派你啊？如果你有上帝的呼召，但是没有经过一定的教牧的神学的预备啊，没有弟兄姊妹特别是教会的印证和认可，这也不过是私自传道。当然你可以称之为啊，我自由传道啊，没有自由传道人啊，没有合法的自由的传道人啊。这个方面请大家，这个话语虽然啊非常严肃啊，但是我们不管是从以赛亚作为以色列教会啊，不管是保罗这样上帝重用的人，我们既要有上帝的差遣啊，同时也有上帝借着他的教会做出的什么差遣。 这个方面我们传道，那传道传道传什么道呢？这个地方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不仅仅是传福音的，很多人今天叫 reduce， 就不知不觉把传道理解成传福音了啊。其实传道不仅仅是传福音，也要讲律法啊。福音是上帝的话语，律法也是上帝的什么话语。所以传道不仅要传讲耶稣基督是主，那传道也要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传道不仅要让人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道，传道还要让人信我信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仅仅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你信的是正统，但是你不相信世上有教会，你不相信世上有一个你可以参加的真正的教会，那我们只能说你自高什么自大。我们只能说没有一个人是单独出生的，我们都是出生在上帝的家中。所以一个人受洗代表他重生与主建立关系的标记的时候，也不是你自己给自己施洗啊。我遇到一个弟兄啊，他在监狱中受苦刑啊，但是他读圣经求告主，神给他特别的经历，他就特别想信主啊。那时候教会监狱里，中国监狱里也没有人给他施洗，他就自己拿了一盆水的，哎呦，受洗了，真是满心快乐啊。然后这个出了监狱以后去参加教会，人家说你受洗了没有？受洗了，我在监狱里一盆凉水浇下来，哇，心里充满了快乐。说实在的，那不算，那不算，还是要在教会中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什么受洗。为什么呢？你不要认为这是一个仪式啊，你不要认为这不重要，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所什么吩咐的，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什么施洗。受洗不是你，不光是你单独的与上帝的关系，受洗也表明你是在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也必有弟兄姊妹为我们属灵的什么家的啊。这个概念啊，对于我们中国现代文化中的极端的个人主义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第三步要听见啊，耶稣耶基督非常讲说，听见我的羊听我的什么声音啊。今天在一个虚拟化的时代，网络化的时代啊，我们常常喜欢看微信啊，看微博啊，看 Facebook， 我们可以看很多信息，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 life impact， 真正给我们生命带来冲击的。我们需要 face to face， 我们需要 heart to heart， 我们需要 person to person 啊，包括今天我们啊网络的啊临时的直播。其实我们仍然希望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我信圣徒相通，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在家庭中，在环境允许下，各种小组了啊，祷告了啊，我们尽快的恢复啊，这样我们能够有一个脸对脸、心对心、人对人的位格性的、生命性的啊交流。说到弟兄姊妹啊，第三步讲到听见，然后第四步信他。当然我们信上帝啊，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很多人觉得说，哎，你为什么信上帝信耶稣？他说我原来这个求神拜佛都不管用啊，所以我就想拜一个新的啊，尤其是美国人传的啊，外国的菩萨、外国的神灵啊，可能真灵。那真灵他就问啊，你这啊这外国的菩萨、这上帝、这耶稣能够听得懂山东话吗？能够听得懂四川话吗？如果听不懂四川话，听不懂山东话，我们怎么求他？因为我们中国人说求爷爷告奶奶啊，最后要求贤什么拜佛。如果他听不懂山东话，听不懂四川话，听不懂看他例子，听不懂香港话，那就不要拜他。所以首先担心的是上帝和耶稣能够听懂我们的地方话吗啊。所以说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啊，这些方面我们也要认罪什么悔改。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美国啊，还是在中国大陆，关键是我们真正认识上帝，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真正明白上帝给我们的生命的呼召，活出上帝给我们的那种荣耀尊贵为冠冕，活出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我来了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的信他的时候， 这个信字本身啊不简单的。而这个信字最起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 ,saving knowledge。这个 saving knowledge 今天我们中文我们几乎是翻不出来。但是我们简而言之的话就是 saving knowledge 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特别实用的那些知识。而且我们得救应当明白的基本要道。这个 saving knowledge 并不是知识拯救我们，但是上帝借着知识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 saving knowledge 就跟耶稣所说的很简单，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哎，自由。而且我们真正信靠上帝，关键不是感觉，关键不是觉知，关键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认识你独一的上帝，那些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我们看到从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的道，他的真理，圣经中的圣言，我们称之为 saving knowledge， 那就是上帝用意拯救我们的知识或者是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现在教会中，之所以我们常常是三心二意，常常是左右摇摆，就是我们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同时我们在关乎上帝，关乎我们自身的知识上，没有那种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所以我们道听途说，我们三人成虎啊，我们甚至在真道的认识上，我们就一叶障目，不见什么泰山啊。这个方面我在传讲的时候常常给大家讲，部分性的真理就是整全性的真理的什么打击。那些极端异端啊，我们知道韩国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之所以肆虐啊，是因为那个教会啊，我们信靠上帝了啊，我们聚会死了就直接升天了，根本不顾及一点一毫的公共安全啊。最后那个带领人又下罪了，认罪悔改了，害人什么不浅的啊。当然我们就知道啊，他们里边有很多的错谬的什么传讲啊，甚至是一个异端的教会啊，邪教的教会。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明白上帝赐给我们救赎性的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有心灵性的赞同。那个心灵性的赞同是什么呢？不是说哎呀圣经讲的真好，为上帝鼓鼓掌啊，传道人讲的真好，为上帝鼓鼓掌，看看有没有人比上帝讲的更好，看看有没有人比这个传道比这个教会讲的更好。那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看戏的，哪怕我们头脑中有些赞同，哪怕我们头脑中有些欣赏，但是神的道并没有真正的进入我们的什么心灵。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方面圣经一个警告说，你信上帝，你信上帝只有一位，圣经说鬼魔什么也信。所以我们真正的信上帝不是一个脑袋的知识，不是一个书面的知识，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道听途说的知识，而是心灵中真正的经历，真正的品尝到上帝恩典的什么味道啊。第三个方面也包括我们全人性的什么卫生啊，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就像耶稣基督所教训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上帝，就像我们在走向直播的时候啊，到底是礼拜天的奉献怎么办？那我们说可以在线上奉献啊，也可以用信封奉献，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心里所能够平安的，上帝感动人真正有心智奉献的，哪个方式不用方式他都会甘心乐意的奉献。如果你没有这种发自内心的对上帝的爱，对上帝话语的顺从，你不管是开通网上啊，不管是通过 UD 还是通过人见面啊，这些方面上帝不需要钱啊，教会也不需要钱，上帝、教会、传道人、弟兄姊妹之间都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当然我们每个人要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兄弟兄姊妹，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信他的时候，要有救赎性的客观的知识， 要有心灵性的主体的赞成和经历，更要有知情意灵魂和身体全方位的委屈和奉献。第五步，所以我们求靠主名。老弟兄姊妹，就像我自己最后给大家讲一个不是故事的生命经历啊，过去我在异教中啊修习瑜伽啊，修习东方神秘主义，我不给大家多讲的啊，里边玄之又玄啊，各种啊理论，各种问题啊。但是当时我特别有一种被鬼附的经历啊，被鬼抓心的经历啊，抓你的心啊，你就会在那呻吟啊，你就会在那挣扎，你就觉得整个人都被鬼抓走了，那怎么办呢？但是当我们真正信主的时候，我们亦有类似的经历，或者亦有这些死亡的黑暗的阴影梦魇，拿着没有？主耶稣啊，你什么拯救我，甚至不用说这主耶稣主啊，好了，你就得释放。好，弟兄姊妹，这是非以什么所失的。所以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相信主的主权，相信主的大能，相信主的拯救，相信在上帝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真正信靠上帝，信靠真道，尝过主恩的滋味的时候，我们就会白白的得来，也会白白的什么失去的。因为这真理这信息能够拯救你个人的生命，能够拯救武汉的生命，能够拯救中国的生命，能够拯救全世界的生命。因为上帝上应许，凡求靠他名的都必什么得救。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你用人所意味愚拙的方式来拯救这个世界，这个人所认为愚拙的方式就是传讲你的圣言，传讲你的律法，尤其是传讲耶稣基督，定他钉十字架，定他从死里复活，这对人看来是神话啊，笑话，闲话，甚至被人攻击为鬼话。但是主，唯独你是上帝，唯独你所喜悦的，你所悦纳的，你的愚拙胜过人的智慧，胜过人的聪明，胜过人的欺骗，胜过人的各样巧计。所以主，唯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被尊伟大，不管是武汉，不管是中国大陆，不管是台湾、香港、世界各地，特别是在美国宣布经济状态的时候，主，求你使我们弟兄姊妹安静在你的面前，发自内心的聆听你的圣言，发自内心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归荣耀送赞给你。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